8章16节，经理书是在诗篇的后面一点点，18章1到6节，抱歉，1到6节，18章1到6节。好，那我们起来念。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摇匠的家里，正义他们转轮做器皿，摇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呢？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也在我手中也怎样。”最后一节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2章10节，以弗所书2章10节。大家一起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OK， 我们现在就将时间交给夏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如果你看今天这个题目呢，主要是对基督徒讲的。不过假如说我们在座的当中你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啊，你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你觉得你已经厌倦了你目前的生活，你也觉得说也许你生活在一种假象的当中，生活在一种压力的当中，你觉得说你正在寻找那真正的自我，寻找那真正的你，那今天这篇道呢也是为你说的啊，也是为你说的啊。不过讲到假如说你还没有信主，有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这位真神。只有认识这位真神，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啊。所以先认识真神，才能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呢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真正的你。那昨天我们教会庆祝10周年，教会庆祝10周年，所以大家看到神把一群的弟兄姊妹，我说一群的弟兄姊妹呢，放在历史教会这里，让大家可以彼此的担当，彼此的服侍，也可以在这边彼此的互补，让我们一同在这个地方建立主的教会，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那我想大家都看到每一个人都在神国中间呢，有你的一份，也就是有一个真正的你在神国里面呢，那有一个真正的你啊，真正的你。你知道这个如要怎么样活出那个真正的你呢？活出神所造真正的你，第一件事情呢是发现神所呼吁你的，或者呼吁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啊。在不久前呢，我在教这个工作与信仰的时候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想你们大家中间也许有些人啊没有听过这个啊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那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跟现在这个金融危机是很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啊。你知道现在这个金融危机、金融风暴呢，让许多的人就开始重新的思考啊，重新的思考。所以有不少的人写信给一位叫 Michael Lewis 的这个人。我想在我们当中谁知道是 Michael Lewis？ 没人举手啊，我想有人知道哈 Michael Lewis。 这位 Michael Lewis 是谁呢？他是在这个1988年或者1989年，这快要是20年以前，那么他在这个当时出了一本书叫 Liar's Poker。 好， Liar's Poker， 我昨天问我女儿说什么叫 Liar's Poker，他说那叫吹牛皮，就是我们打扑克那个吹牛皮。那这本书里面呢， 他把这个华尔街里面那个黑暗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呢，都写出来了。那个时候呢，他名声大噪啊，名声大噪。他的书呢是在那个《纽约时报》上的 bestseller 哈、啊，最畅销的书在《纽约时报》上的。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很多人读了他的书。那么最近有不少的人啊，不少的人，不是一个人，不少的人就写信给他，写信给他。那其中有一位呢是非常的这个就是 typical， 就非常的就是说很有代表性的有一位呢。那他就给他摘录下来。那这位人呢，他也叫他说把他的名字就不要写出来啊，不要写出来。另外呢，他怕把他所在工作的这个公司呢也不要讲出来，怕对他的将来的工作有影响。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在这个2008年5月的时候呢，在这个华尔街的一家这个公司呢就找到了这个工作，五月份找到工作。那可是到了7月份，这公司就不好了啊，这个不好了。所以他就开始在很挣扎，在公司里面很挣扎啊，很挣扎。他想的是呢，他想挣扎了这么久，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公司里面到底要不要在这边待下去，所以他就想辞掉这个工作。可是想想呢，辞掉工作又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父母呢，这个特别是他的父亲呢，工作这个一辈子呢，这个积蓄呢，就是供他上学，然后呢，有目前这样一种机会在那边了。他觉得说辞去的工作也不是啊，也不是。可是再想一想呢，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压力这么大，那要爬上这个叫 corporate ladder， 就是在公司里面这一台一阶阶台阶爬上去呢，是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怎么办呢？啊，相当的苦恼，留也不是啊，不留也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啊。不过在他的信里面呢，他这个慢慢的透露说呢，他为什么要找进来这个工作，为什么在这个华尔街这个金融界里面的工作。那这样两件事情是为他啊，原因呢，他去这个工作，第一件事呢，就说觉得说赚钱赚得更快，就 get rich quickly， 好 get rich quickly。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说是有这个 excitement， 就是什么有刺激性啊，有刺激性。可是想一想呢，这两件事情呢现在都不存在了啊，都不存在了。那么是要既然这样的事情都不存在了，他怎么办呢？是留在这边呢，还是去做别的事情呢？他很苦恼，很苦恼，也很苦闷，也很苦闷。或者说用句话叫说呢，他是 confused， 就是他很迷惑啊，很迷惑。那你想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么迷惑呢啊，为什么这么迷惑呢？那我想你如果看他这个人生前半，这到这个时候他的人生目标大概就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的人生目标呢是被社会的潮流的人生目标锁定了啊，他的人生的目标呢是被社会的大潮流的目标锁定了啊，大潮流目标锁定了。当你的人生被社会的大的潮流目标锁定的时候呢，那你只有呢随波逐流，或者呢被拖着走啊，被推着走，好、啊、被推着走，或者被拖着走啊，被拖着走。那么当我们是这样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你知道别人有痛苦，我们也一样的有痛苦；别人有愁烦，我们也一样的有愁烦。因为那个是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被社会的大潮流所推着走的。啊，还有一件事情呢，你知道这位年轻人他的人生的目标呢是怎么样的人生的目标呢？他人生的目标是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的人生的目标。那他的人生的目标什么样子被别人看法所左右的这个人生呢？他以为说呢，到华尔街上工作呢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被别人就是说觉得别人要另外眼光来看他呢，他的人生目标就被这样的这事情所决定了。那另外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自己他透露的呢，他被他父亲的期望所认定在那边了啊。因为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想想看说他父亲对他的希望是什么样啊，他父亲对他希望什么样。其实说很多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人生的方向呢，那是被别人的羡慕，被别人的希望，或者被别人的掌声呢所限定了 啊所限定了。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这样被限定之后呢，那你知道我们要不然就是跟别人一样的有这样的痛，要不然呢人的一生呢也就是碌碌无为。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位呢年轻人啊，年轻人他有一次他是信主了，他有一次这样的分享啊，这样的分享啊，他是信主了，他想他以前的这个经历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啊，他小的时候就问他的母亲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啊，人活着为了什么，这他母亲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么小小年纪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你还不如好好的学习，以后呢上一个好的学校。他就听到母亲的话了，再不问为什么要活着，他要努力学习，结果呢就考上了 MIT 啊，考上了 MIT。 那考上了 MIT 呢，他的母学完了以后呢，他的母亲呢又对他说，说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呢，应当要学个 MBA 呢才更有出息啊，更有出息。那他也不问啊，他也不问，他还是很能干，那么呢就考到了这个UPenn 的这个 Wharton 啊，就是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个 Wharton 这个 Business School， 在那边也拿到了学位。那么拿到了学位，接下来做什么呢？接下来做什么呢？那他的母亲呢，告诉他说呢，要努力工作的去赚钱，好赚钱。所以呢，他也努力的工作，他也找了很好的职业，有很好的工资。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呢？他的母亲呢就他说，这样呢你就可以娶妻生子了啊，娶妻生子了。所以呢他也就娶了太太。那有一天他回来，你已经娶了太太了，回来问他的母亲说，人活着到底要做什么？你知道他母亲怎么回答呢？年纪也不小了，你问这些还干，你还问这些干什么啊，问这些干什么？你知道好多人有的时候是不问人生，不问人生目标到底在哪里的。那感谢主呢，那这位弟兄呢后来他信了主，他找到了真正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啊，找到真正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可以看见呢，可以看见当我们的一生是随着社会的潮流来决定我们人生的目标，或者当我们人的一生人生的目标被别人，被别人的羡慕，被别人的期望，被别人的掌声喝彩声来决定的时候呢，那你是真，你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神所创造你的你，也就是说你不能活出那神他创造的真正的你啊，真正的你。那还有一条路径，那还有一条路径，那就是在圣经中啊，来圣经中来寻求人生的目标啊，人生的目标。你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在圣经中我能找到那个活出神所创造真正的我呢，或者真正的你呢？那是因为神他真正的了解你，神了解你比你自己了解你还更多，你不信吗？我们一同来看刚才公二弟兄所带我们读的啊，诗篇的139篇，诗篇139篇。那刚才公二弟兄呢，他我们特别读了从14节到16节啊，14节到16节。那么在这个诗篇139篇里面呢，从第1节到第4节，其实整篇就讲神他认识我们啊，他认识我们。那么在这个从第1节到第4节呢，里面最这个详细不过了，就是神他怎么知道我们啊，他怎么知道我们。我们找到，我们要不要一同来读从第1节到第4节好不好？找到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4节，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来，耶和华，我坐下来，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就读到这边，你知道这一段讲什么呢？他说神啊，他知道我们的言行举止， 那我们的每一个举止呢，他都知道。第二节啊，第二节的上半说，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然后讲什么呢？讲我们每一个行动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朝左走、朝右走，或者朝前或者朝后走呢，他都知道呢。这边讲的是呢，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啊，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做法呢。那么他都知道，甚至呢，这边讲说，当我们的意念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呢，他已经都知道了，他已经都知道，甚至说呢，我们每一句话还没有出口呢，他已经都知道了。我想我们好多人有时候说话是我们不想的啊，我们一讲出口，出口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刚才讲的那句话呢，我实在是后悔了，好后悔了。可是你知道神在这边说呢，我们这句话还没有讲出来之前呢，神他都知道我们。当读完这些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说，其实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呢，比我自己知道我还多。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比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还多，那还多。那这篇诗篇的139，他不仅仅讲说神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自己还多，他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他还是我们人生的设计者。他说神是我们人生的设计者。那讲的是什么呢？他讲说我们还在母腹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呢，那这位创造者，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呢，他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设计。这就是啊，这就是这个14节到16节这边所说的啊，这边所说的，他并把气息呢，赏生命的气息赏赐给我，那给我们。那这边讲的耶，这边讲的你所定的日子，你所定的日子是什么呢？你问说你所定的日子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呢，神他不会创造没有价值的东西，神他不会创造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神呢，他是最了不起的一位的创造大师啊，创造大师。他为了他自己在地上的国度呢，他创造了你跟我，他造了你跟我，好使我们在中间呢扮演那个特别的角色。我想昨天的10周年的历史教会的庆祝会呢，大家能看到神他造你，他造我，他把我们特别的你跟我呢，特殊的你跟我呢，放在历史教会这个地方，让我们大家一同在这里服侍。等一会儿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去国内宣教这个一个团队呢，其实也是这样，神他把特殊的你，他把特别的你，他把不一样的你跟我呢放在一起，放在历史教会这边，也放在我们一起服侍的团队里面。那这就是他说你所定的日子，你所定的，他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目的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有一个英文的词叫 kingdom purpose， kingdom purpose。 什么是 kingdom purpose 呢？那就是神他国度的目的，神他国度的目的。他造我们是有目的的啊，是要我们的目的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尚未度一日呢，你都写在你的册上，都记在他的所记的生命册上啊，生命册上。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神他是我们人生的设计者，他是我们人生目标的创造者，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善，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那也因着这样呢，也许呢，让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在神在我们身上的设计呢，没有达到那个，没有达到神所要设计的那个目标，神所定的啊，神所定的那个目标，或者没有达到那边。可是呢，我们仍然，我们每个人是神他的设计，我们每个人是神他的创造啊，他的创造，每个人都是神他刻意的，他别出心裁的创造。这是诗篇139篇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的这位神呢，他是关乎，他也是在乎我们的神。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懂事了，他知道 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知道做父母亲的呢，那是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开心。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成熟了，他知道说他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一样的，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来寻求神他创造我们的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的时候呢，当我们开始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天上的那位天父呢，他是最开心的啊，他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寻求他所造的啊，真正的我啊，真正的我，或者呢是真正的你啊，真正的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只有寻求神他给你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呢，你才能活出那位造你的那位真神的那真正的你，你才能活出真正的你啊，成为真正的你。我们被造不是为了迎合世俗上别人的对我们的评价，我们被造也不是为了迎合世人他们的掌声他们的欣赏，那他们的欣赏的声音，我们被造也不是在这个世上跟别人比较，那我们被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被造，因为神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的计划，特别的这样的计划，而且呢是神国的计划啊，神国的计划啊，也正因为是这样呢，正因为是这样呢，那许多在人看来，在世人看来都是平凡的人啊，平凡的人，可是呢，因为他们能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呢，却成为不平凡的人啊，不平凡的人。在圣经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挪亚就是这样的一位人。在当时挪亚所生长的时代呢，他是被人取笑的啊，被人取笑，可是他知道神要用他作为拯救的，作为拯救的计划的一部分啊，拯救计划一部分。我想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位。那在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小人物，在人一般看来是非常平凡的人，那是谁呢？有一位叫基甸啊，基甸也是一位非常平凡的小人物。那在圣经中是这样，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也是这样啊，就被神所重用的人，也许在很多世人看是一位小人物。大家都知道这个迪安穆迪哈，穆迪，那么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布道家。在穆迪在成为这个啊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之前，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做这个皮鞋的推销员，哈，皮鞋的推销员的，皮鞋推销。你知道穆迪他第一次做见证的时候呢，比我们，我想在我们大多数当中，比我们做见证的人呢都 nervous 啊，都 nervous。那他的传记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第一次起来做见证，他很有心为神做见证。他第一次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呢，就是双腿就发抖，哈，双腿就发抖，因为他紧张，双腿发抖呢，所以他把要准备的见证呢都忘光了，好，忘光了。所以最后讲完见证以后呢，第一次见证讲完见证以后，他的感觉相当的不好啊，他相当的不好。那么有人，这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就在他的啊，在他的脑海里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让自己在别人面前羞，就是啊，这种为什么要这样羞辱自己呢啊，羞辱。他知道啊，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声音，不过他也立志呢，做一个在众人面前呢，甘愿做一个在众人面前呢，做一个这种羞耻的人哈，羞耻。不过他在众人的面前啊，为神做见证，神也大大的使用他。最后呢，他在他的一生中呢，带了超过100万的人信主。那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位小人物，不起眼的啊，不起眼的。可是当我们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心意的时候，当我们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给我们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呢，那我们能做出甚至让我们自己都惊讶的事情啊，惊讶的事情。那么是这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当我们发现了神在我们身上，神他造我们的真正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以后，那我们能不能活出我们真正的自我呢？ 能不能活出真正的你或者真正的我呢？那要看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是柔软谦卑感恩的心，还是一颗刚硬的心？还是一颗刚硬的心。上个礼拜是这个上个礼拜是这个五旬节，也就是圣灵降临节。我在这个长老教会呢看到了这幅图画，这是他们的周报。大家看到这幅画面，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陶匠在在这个这边是一位陶匠手把手的手把手的呢这陶制作这个陶器的这个封面。那底下的字是什么呢？底下的字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那讲的是他是圣灵这个圣灵。我看到这幅这个我看到这幅这个图画的时候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对大家也一样的有很大的启发。大家我想问大家说，造一个陶器容不容易呢？或者说在我们当中有谁造过这个制作过这个陶器的呢？没人举手，没人举手。做一幅陶器并不容易并不容易的特别是做一幅这个精美的陶器，特别是你想把它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呢？它就是怎么样的形状呢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要做一个好的这个陶器的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在哪里呢？那么也就是呢，也就是趁这个泥土呢，这个粘土呢，它是柔软的时候呢，它是柔软的时候呢，那你制作起来呢，你就要加一点点的力气呢，你就能把这个坯子呢就给做出来做出来。假如说这个土呢是硬的土是硬的粘土呢，那这个陶器就是做不成陶器是做不成了。那么其实这张图里面所讲的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经文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这是在耶利米书的18章1到6节这边所讲的。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这个在耶利米书的18章1到6节，然后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在耶利米书的这个18章1到6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耶和华的话临到生于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里做令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在我手中也怎样好，就读到这里。但我们的这位神呢我们的这位神呢他是一位因材施教的神因材施教的神。他要耶利米去这个窑匠的家里，就到他的工厂里面呢去看一件的事情，然后呢从中领悟，然后呢去告诉以色列，把这样的这个信息呢去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以色列百姓。那么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是这段第一这边的第4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这句话呢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吕正中先生他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呢，他是这样说，我读给大家听。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呢若在他手中坏了，好，那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这个陶匠在那边做这么多这个陶器的时候呢，这么多陶念用这个粘土呢，那么有一些呢是好的，那么有一些呢是坏的。假如说这个，所以这边叫若在他手中坏了若在他手中坏了呢，那解经家告诉我们，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呢，其实这不是因为这个陶匠他的技术不够，不是因为陶匠的技术不够，而是因为那个土质呢不行因为土质不行，不够柔软，太硬了不够柔软，太硬了。我们为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这段话呢是特别 针对在耶利米书的十三章那边，十三章的十五节那边特别讲的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的骄傲，他们心里面的骄傲，他们心里面的刚硬所讲的，所讲的。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这个陶器做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陶匠他的手艺，不是他的技能，而是这个粘土的土质太硬了啊，太硬了。那这边呢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太骄傲了，那么他们呢心里面刚硬，以至于呢在神这在这边啊这边，以至于呢他们受到神的管教，受到神的管。其实这一段的圣经呢，这段圣经清清楚楚给我们一个画面啊，给我们一个画面，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关系。那么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这一个画面一个关系呢？就是神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那位窑匠大师，神他是创造者，他是窑匠大师。那我们呢就好像在他手中的粘土，我们是他手中的粘土。那么他的工作呢是精心刻意的来塑造我们，他的工作就是精心刻意的来塑造我们。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做一个柔软的啊，做一个柔软的谦卑的粘土，那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他手中的器皿。如果我们有柔软，我们有谦卑的心，那你会发现呢，神他这个制作的过程呢，那就是非常容易了。当我们有柔软谦卑的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呢就非常容易了。等一会儿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短宣的时候啊，短宣的时候大家的我所体验到的感受，等一会儿啊大家能听到。那就像啊，就像以赛亚书的64章第八节，他这样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这是在以赛亚书的64章第八节说的。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应用呢？啊，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愿意让神的手，让神他慈爱的手来塑造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已经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中。当我们愿意让神的手来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中了。神他特别的创造，他特别设计了我们每个人，是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完成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为的是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当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应当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还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当我们有了这些的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活出那真正的神所造的你和我。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有谦卑柔软，谦卑柔软渴慕跟感恩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活出那神他所造的真正的你和真正的我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要活出神所造的真正的你和我啊，除了有这样的心态，那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来，我们翻到了，一同来读。刚才公乐弟兄带我们读过，我们接着再来读一遍。好，再来读一遍。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好，来。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在这里面有个字呢，他说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工作。但是工作这个字呢，在这个 NIV 就是这个新国际版呢，里面英文是叫 workmanship 啊 workmanship。那有人就把它翻成呢杰作。或者叫公义。所以这句话说什么呢？说呢，说 这句话说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好，杰作。那跟我前面讲的呢 前面讲的是非常的关联。不过有一位这个新约的这个学者叫做 F.F. Bruce 啊 ，F.F. Bruce， 他把那个工作那个字你要翻成什么字呢？那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是艺术品，这个 workmanship， 他说是艺术品。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意思那种杰作啊，杰作。那他说我们每个人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是 his work of art。他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他的艺术品。那他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他的杰作 ，his masterpiece。他说 masterpiece。那我想大家知道什么是个 masterpiece 呢？那在 masterpiece， 如果你到纽约这个博物馆去呢，不常见到这些 masterpiece。因为有些 masterpiece 呢，你必须从欧洲那边的博物馆借到美国来。这边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杰作。那么当然啊，当然啊，这边讲到的杰作是怎么造出来的呢？那就是下面那句话说呢，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说我们都是他的艺术啊，这他的杰作都是他的艺术的作品呢，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是他的 masterpiece。 那首先讲的一点，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呢，我们的得到的救恩是他的 masterpiece、啊、讲我们得到的救恩是神的 masterpiece， 是他的杰作。那另外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每个在耶稣基督里所新造的人呢，也是他的 masterpiece。 所以我们每个在耶稣基督里被新造的人呢，也是神的杰作啊，也是神的杰作。那神造我们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神造我们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这边所说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神所预备叫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要活出神所造真正的你或真正的我呢，我们应当有行动啊，应当有行动。那么在这边什么叫做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呢？如果你去看那个预备那两个字呢，预备那两个字呢啊，这个字预备这个字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是个过去时啊，过去时就是过去就预备好的，过去的预备好的。所以我非常欣赏这个吕正中牧师他在这边翻译的这句话。那他的这句翻译的话我读给大家听，那是怎么样的一句话呢？他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了，神早已预备好了，使我们行在其中。其实神他造我们啊，神他造我们，他给我们的计划呢，那个计划，神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呢，早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或者以前某个时间或者在什么时间呢，能加入，能进到他所我们为我们所预备好的啊，预备好的。你会问说什么叫行善啊？什么叫行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多讲什么叫行善。不过行善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对我们的配偶，那对我们的孩子行神所教导我们当行的啊，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行神所教导我们当行的，那这就是行善的一个方面。其实神他为了我们的，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啊，已经结婚了，神他在我们的婚姻中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要夫妻呢有一个美好的夫妻的关系，他要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个美好的这种父母跟孩子这样的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好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告诉我们的去做，没有照着神告诉我们的去，所以呢我们还没有行在其中，或者呢我们还没有在远远不够行在其中，以至于我们的夫妻关系觉得还需要很多的改进。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也需要有许多的改进。那我在前面讲过，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被社会上的人生的目标来推着走的时候，被拉着走的时候呢，那你知道啊，你知道我们只能随波逐流， 世人有的痛苦，我们也有这样的痛苦。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被别人的掌声、被别人的喝彩声、被别人的期望，特别世俗的期望，被别人的期盼所掌控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活出神所创造的真正的你和我。我想现在的经济环境啊，经济环境不少人觉得呢，他们是这个不少人觉得，包括我想包括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也许觉得说我们在财富方面有个 setback， 就什么呢，退步啊，退步啊，也许呢在 career 就工作方面呢一个 setback， 也是一个退步啊，退步。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大可不必这样。作为基督徒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被社会的人生、社会潮流这个人生目标所推动。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可以稳步向前，我们可以稳步向前。你知道有好多事情我们不能控制，经济好你能不能控制呢？经济不好，好与不好我们不能控制，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只能祷告。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是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呢？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是我们可以改进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我们不能控制，我们似乎看上也无能为力的。但是有些事情包括改进夫妻关系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今年在今年有这个真爱一生这个真爱一生这个夏令会，这个是真爱一生夏令会呢，是这个婚姻家庭夏令会。那么今年的题目是叫什么呢？叫做真爱的挑战真爱的挑战，活出在婚姻中那神所造造所造的那真正的你真正的你。那如果你你翻进去呢，发现有许许多多内容，比如说里面有个说在金融风暴中的婚姻金融风暴中特别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来改进夫妻关系。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是以前曾经去过多次的话，或者去过几次呢，那么今年它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你过去也许听得过的是这个 level 1，那么现在有 level 2 level 3在等着你们。所以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尽早的报名尽早的报名，或者交给杨炳刚弟兄或者给我都可以，那报名表在这个门外，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那么行善行善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什么叫做神所预备好了的是我们行在其中的事呢？那什么是那件说能让我们活出神所造的那真正的你呢？那就是去远方的宣教，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件的事情。那么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五位的历史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国内去宣教。那么他们在下面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回国短宣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体会经历跟体会。那么下面首先呢我要这个邀请小乐跟志轩夫妇他们先来分享。